Welcome to Sociology， 我是 Ariston。 前几天啊，我刚好经过了西门町，然后有一家电影院，那我发觉啊，最近的台湾的电影真的是拍的，尤其是国片，台湾的国片拍的真的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有内涵啊。那天晚上刚好经过了那家电影院，想说哎，很久没有看电影了，那我就想，当然选的不是电影，刚好是选的一个厅，希望有一个比较大的荧幕，看起来比较享受，比较有现场的临场感，所以我就先选了一个最大厅。那这一厅呢，刚好也是上映台湾的电影呢，名字叫做《角头 Ghetto 浪流连》。说什么也要支持一下台湾电影嘛，时间也刚刚好，准备要开始。那我上网查了一下，他这部电影呢，2到21日，截止啊，票房也就有了，冲到了1亿2100万啊，应该还会超越2018年的《Get Out》角头二《王者再起》的1.27亿哦的票房。那我自己是有看过角头一和角头二两集，但我看到，我有上网去查了一下，这三部的导演都不一样。同样的虽然是一系列电影，但也同样也不给，也给人家感觉很不一样哦。就是尤其是当然可能是因为我才刚看这一部浪流连，所以印象会更深刻。可是我觉得一跟二集就可能片中就有点像是香港之前的黑社会系列的这种电影啊。好，那这里啊，我觉得他的外传啊，浪流连让我觉得其实是蛮惊艳的啊。他除了刻画角色某种程度的细腻啊，那人物的设定呢都有一定的逻辑啊，不会因为他是特别的坏，他是坏人，他是大反派，就会让他所有的事情做的一定都是坏事啊，不会太矫情太做作。故事除了写实的分析黑社会如何去争取各自的地盘，也演出了人性最真实的那一面。就算是穷凶恶极的十大 boss 大坏蛋啊，他也会有对妻子铁胆柔情的一面啊。那今天呢，我要来介绍的反而不是主角，我要来介绍的是里面的反派角色，他的绰号叫做世界。首先为什么我要介绍反派角色啊？因为可能我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一部反派角色的这个人物刻画。好，那我先来讲一下谁是世界，这个绰号世界的反派角色。世界呢是南坑的接班人，那他在北馆一开始的这个电影呢，他是上演就是北馆的人哥女儿的满月酒啊，那世界也去了。那在席间呢，他与人哥起了口头的冲突，世界就非常不满意这个建案的利润啊，都是几十亿的这种利润啊，都被北馆和北城占便宜。那世界呢，他有一个很漂亮很美丽的市议员妻子，智慧与美貌并存在，那他想要当中间的和事佬，他就在众人的面前跟人哥说，哎呀，我老公啊连国小都没毕业，你就不要跟他计较了。哇，在当下他老公其实就是世界啊，其实是气的啊，就直接对我就是国小都没毕业，直接就走人了。虽然他是反派，但是他还是演出了一般人性会做的事情，就是当听到类似像是自己的这个面子挂不住了，或者是被人家羞辱了，或者是你自己的另外一半在你面前没有给你面子， 啊。那我相信世界对这个学历的事情呢是非常的在意，尤其啊，他跟他的妻子的身份其实是非常的悬殊哦。他妻子可能都是国外留学，得到硕士甚至博士，然后当了市议员。那爸爸呢，也是非常有能力跟实力的一位岳父，就是他老婆的爸爸。哦，那他就一直想要证明他老婆给啊，证明给他老婆和岳父看，他就想说，我一定要证明我自己是一个也是有相当能力的人。那世界的岳父啊，也就是现任南坑的教头啊，他是准备要想给世界当这个教头，但是他现在心里想的，这个世界啊，你只要好好的当个听话的狗就好了，不要违背我的话。同时世界也对他岳父非常的不满意，他觉得他岳父干嘛一直要干涉我的做法。其中一幕啊，世界和他岳父一起在他们私人的 VIP 房泡温泉，那谈话中当然有一些火药味，那这时候世界就慢慢的移到他岳父的身后。我当时啊，以为他会把他岳父给弄死勒死哦，结果没有，他只是要帮他岳父按摩。我不晓得是我想的比较坏，因为毕竟他是反派嘛。那可是没有，他没有对他岳父这样做。好，那我想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爱屋及乌的道理，他真的很爱他的太太，这是不变的。因为从这边从一些小细节你就可以知道他忍住了，因为他为了他太太嘛，他爱他的老婆，不可能杀了他的岳父还可以装作没事面对他太太，而且这件事情一定他太太就会知道，所以这个结果论是合乎逻辑的，所以他没有做这样，没有这样做。可是他开始计划要弄北馆，还有把他的岳父给直接弄下台。世界就开始策划了在北馆贩毒，他想要北馆和北城都乱掉，那他就可以渔翁得利啊。但中间有一幕啊，是他帮他失业太太做了一桌的家常菜啊。太太就说，哇，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我记得只有你求向我求婚的那些追求我的那些日子你会替我做菜，你有多久没有做了？笑得非常的开心。那画面看起来就像一对温馨的情侣啊，一起用餐有说有笑的。但他的太太啊，边吃边跟他说，你不要一直顶撞我吧，一直指责他啊，就是他一直指责他的老公。世界说啊，你就是要听哦我爸的话，我爸说什么我爸说什么。世界听完也马上变脸，他说，你不要老是你爸你爸的，你到底是你爸的女儿还是我的老婆？哇，这句话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蛮合乎现在，也是在事实上面可能也是会发生的。诶，你爸你爸，你到底是你爸的女儿还是我的老婆？这就像是妈宝的概念。我妈说，我妈说。在这个时候啊，他的岳父其实早就按兵不动，默默地盯着世界。因为毕竟风声已经出来了，说有人在北馆在那边乱搞。那在后面一片的帮派大乱斗后啊，大反派的世界当然也被干掉了，那这是不用说的。但他并不是被北馆的那群人直接被干掉，反而啊是被他的岳父派人给做掉的。那看到这一幕，观众一定都大快人心，说哦，坏人终于过世了，终于死掉了，哦，太棒了。可是其实啊，那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刚刚前面那一幕，他跟世界跟他老婆在吃饭的时候，他有温柔的说啊，老婆啊，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一下健保卡？我不晓得我的健保卡在哪里。我那时候还在想说，他是想要用健保卡做什么坏事？因为所有的坏人就一定要跟他联想到坏事在一起。但没想到，等到他死后， 就是世界已经走了。那他老婆回到他的房间，看到了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箱子的外边有一张世界的健保卡。他在把他健保卡拿出来的同时，他也发现了这一箱啊、哦，这一箱其实里面装的东西都是礼物，是世界留给他老婆的礼物，里面除了有不同的礼物外，还有一封信。信上说，老婆，今年是我们结婚10周年，其实我每一年都有买一份礼物要给你，但我都没有勇气给你。我想10周年就一起全部都送给你好了。哇，这种桥段不是应该都用在正派主角身上吗？可是你想想看，这个大反派突然有这一幕，这个落差点是非常的大，而且是非常的极端，让人家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导演把我们所谓的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就是其实不管是正派的反派的，这些正反派都是人，都有人性。今天世界啊会变成这样子，其实你去分析，就是他很自卑，很自卑。他没有可能学历不够高，在家又要被岳父跟他老婆看不起，即使说是他深爱的人，他嫉妒。我相信在那一幕，在当时他应该是嫉妒人哥的女儿满月看起来欢欢喜喜，又有可以拿到建案的这么多钱。他恨自己国小都没毕业，要被岳父看不起，被当成一条狗，就连自己最心爱的妻子都很难真心的去面对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像刚刚前面我不是说，他说十周年，每一年我都有买礼物，可是我每一年我都不敢拿给你，我都没有勇气拿给你。那这种是一个男人的心声，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想呢？就表示说他觉得其实他是配不上他的太太。真的，他想说哦，不知不觉就已经10年，他想说那我要一鼓作气把这所有的礼物都送给我最亲爱的太太。好，他很难去面对他。再加上世界，这个导演帮他取这个名字叫世界，其实也是蛮我觉得意味蛮重的。他不服输的个性啊，想要跟世界去拼上他的性命。那加上这些其他的种种因素，逼着他要去做一个非常极端的决定。也因此啊，最后其实我可以说他不是被他岳父，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面来讲的话，他不是被他岳父给派人杀掉，他其实是被他自己的想法给他，被他自己的这种思维所害死的，害惨的、哦、那等于是说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在某些程度上面、哦、你的想法会最后决定你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当然这一个电影我觉得真的还蛮值得一看的。我觉得跟前面两部真的就是拍起来很不一样，角色的，我就是还是强调说角色的刻画真的很好，让你会去想说哎，这不只是每次都只是想这个正派的角色主角他们的可能爱情的部分，他们当英雄，可是其实反派的这一个系列，这个导演也有着重在这里面。 OK, so that's it.